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收听这个生命棒棒答，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那今天呢，我们是春节特辑告别伤害迎见真爱播出的第二集了哈。
嗯，那说到回家呢，其实我就想到啊，也许对有些朋友来讲，回家是一个很美好的期待，
嗯，
但是对有一些朋友来讲呢，却是很忧伤又纠结的事情啊。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是属于哪一种啊？那李诺你又是哪一种啊？嗯，
我就是比较幸福啊，就是我在读书时代呢，我父母就一直带着我，那到我进入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是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啊，那就不用期待，反正都很美好。
没错，不能说美好吧，但是是一种常态，就是常常跟他们在一起。
是，那其实冰燕的身边呢，确实有一些朋友，他们过年过节是不回家的，
嗯，
或者回家对他们来说是一件蛮纠结的事情。那说到底呢，就是一种家庭关系的矛盾吧，或者是伤害，
也有压力啊。
对。那这个生命棒棒答节目在春节特辑里面分享的这些见证故事呢，就是一些走过了家庭伤害的朋友的心路历程、生命见证，也但愿能够使一些有着同样伤害的朋友在当中能够得到一些借鉴和启发，看见一些安慰和盼望。
嗯，那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故事呢，是一位名为新唱的姐妹的故事。她从小呢就受害于因父母离异带来的创伤，后来得了抑郁症。在他成长的经历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而又是什么带他走出了家庭的伤害，抑郁症也得到了医治呢？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人生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
人生中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
品味故事人生。
挥别忧郁症，新唱。我本是性格开朗的人，据妈妈说，小时候我是街坊中最能干的孩子，一两岁就会帮助邻居，很能说话，懂事乖巧。四岁时曾寄养在爸爸友人的家里，会自己洗衣服，很独立。怎么也想不到，后来竟变得没有信心，非常自卑，怨恨和多疑。孤苦的童年。我生于贫苦家庭，爸妈都出外打工，妈妈是纺纱工人，后来通过努力慢慢升职，为单位跑供销，买卖材料，后来在办公室工作。印象中，妈妈非常坚强，很能干，勇敢，凭自己的努力辛辛苦苦撑起一个家，又不断升职，得到领导的重视和赏识。除了工作，妈妈还要照顾姐姐、我和一直生病卧床的外婆和祖母，料理一家老少的生活起居。爸爸是普通工人，早出晚归。妈说，爸特别喜欢帮助人，回到家时已疲惫不堪，有时候连澡也不洗就和衣而睡。姐姐从小脑瘫，身体却很健康，就是不能走路，即使现在也只能在地上爬行，所以我家的地板总擦得干干净净。我们家四代都相信耶稣，不过并不认识真理，仅相信有神而已。六岁那年，爸妈离婚，爸问我要跟谁，我觉得爸很可怜，一个人孤苦伶仃，就决定跟他。那时听说妈有了男朋友，条件很不错，比爸优秀，是个有权势的干部。我知道跟着爸会吃苦，但也这样选择。妈本来希望我们两姐妹都跟他，我跟了爸后，妈就带着姐姐。 跟爸爸生活很不容易，他不会照顾自己，更不会照顾我。邻居和妈妈的朋友看见我脏兮兮的，经常饿肚子，像个小流浪儿。大约七八岁时，我已变得麻木，失去小孩子的天真，要帮爸爸洗衣服、擦靴子，有时候也要学着煮饭。爸不在时，我一个人对着镜子哭，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伤心委屈。爸爸回家后，整间小屋就烟雾弥漫，烟灰缸堆满了烟蹄。爸爸喜欢音乐，经常弹电子琴解忧，一弹就是通宵直到天亮。邻居为此不断抱怨，我知道他非常难过，却不知该怎样劝慰他。妈经常想来看我，但爸不让她来，于是妈就在我上学的路上等我，为要见我一面。有时一等就是一堂课，或偷偷跑到爸爸的家来看我，给我各样好吃好用的。但是我变得呆呆的，见了妈妈像见陌生人。我感到这个人不像我妈，最让我伤心的是看到她和别的男人跳舞，这个印象老留在我脑海里。我九岁多，妈因为思念我，跟继父商量接我到他们家，继父不同意，妈常常哭泣，晚上睡不着。终于继父同意接我过去，而爸坚决反对。后来通过亲戚奔走，妈也努力争取，爸觉得带一个小孩生活也很困难，就勉强同意了。我跟妈妈后一个星期回去看爸爸几次，为他打扫屋子，可每次回去爸都抱怨我不关心他，让他一个人过日子，让我觉得是我抛弃他去享福了，于是回去看他就成了我的一个重担。每次回去他都躲避我，好像很不高兴，但我不忍心，还是老去看他，替他打扫。到了继父家才发现相处不易，妈妈和继父每天争吵打架，一家人天天生活在惊涛骇浪中，我很害怕。
江这个字人人熟悉，家的称呼是多么温馨，家是生命的一延续，家是生活五彩缤纷，
家连于心有喜与情，家是血汗泪的结晶，家是喜与人生的品味，家是早出晚归的枕头底，
家你我的家来之不易，每个人都当好好珍惜，好好的珍惜，用耶稣的爱去结束一切悲剧，让家让一家幸福的欢笑声。
忧郁愈趋明显，十三四岁时我的忧郁症状明显出现了，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很清楚，大概从六岁起，父母闹离婚的时候，我觉得爸特别可怜，所以决心要跟他同住，但我却不快乐，常把自己关起来，不像一般孩子爱跟大伙儿玩。我的学业成绩一向优秀，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就决心努力学习，专注用功。那时别人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大脸猫，就是说我脸大不好看。于是十三四岁时，我开始节食减肥，把身子也弄垮了。初中毕业，我考上重点高中，但不敢去读，因为身体不行，无论吃什么东西都不消化，肚子发胀，浑身无力，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 20多分钟的路程都要慢慢走1个多小时。回想那时，我应该进疗养院才是，但妈妈外出打工，不在身边，几个月回来一次，逗留几天又走了。我的愿望本是要考重点高中，再考重点大学，后来因着自己这个情况，就只能选择其次，但我还可以坚持把学业完成，实在有主的恩典和保守在其中。读大学时，妈妈发觉我天天哭，很伤心难过，怀疑我可能患上忧郁症，带我去看医生。想到20出头就要吃药，我不想看医生，又怕被歧视，因为去看精神科，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后来发现自己的睡眠很差，有整整2年没睡过好觉，夜夜睡不安稳，总是伤心难过。同学们都不理解，不知我为什么总是闷闷不乐，我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太乱了，真不知道日子是怎样过的。上帝怜悯保守。我有很多年生活在绝望中，觉得人生走不下去，不想活了，想放弃。幸好我信有上帝，困难的时候也会祷告，上帝也给我力量走下去。每次要放弃时，总觉得有一只手牢牢把我抓住，不让我做蠢事。生病那十几年，我曾对上帝感到失望，觉得他好像没看见，不理会，所以心里怨恨上帝，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咒诅我。可是我又不敢了结自己的生命，因为惧怕下地狱。感谢主，他帮助我撑下去了。2005年夏天，黄锦豪弟兄来分享，我跟妈妈一起去听。那晚听到黄弟兄的见证，非常震撼，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黄弟兄10多岁时也曾患忧郁症，经历过很多伤痛。他分享后，我也说出自己的感受。他回美国后，主动跟我联络，通过电邮、电话给我做专业辅导。约有1年多，他每星期给我打电话，每次至少1至2小时，再以电邮帮助我，直到我自己能站起来。大学毕业后，有人介绍我去一个机构教美籍华人学中文。我很喜欢那里的环境，同事都很友善。我在那里工作已经3年，负责接待从各地来的志愿服务团，他们都有共同目的，要把天父的爱带到我们这里来，这叫我很钦佩。他们从老远飞来服务孤儿、学生，还到乡村培训初中、高中的老师，自己掏腰包，无条件地奉上爱心和时间。来之前还用了整整1年准备。世上竟有那么大的爱心，真不可思议。不少人更坚持每年来，他们让我看见与世上不一样的爱。3年间，我天天学习，回家就听讲道，学习圣经。黄弟兄一直辅导我，关怀我的家人，我的性格也逐渐变得开朗，说话多一些，也懂得笑了。上帝医治了我。以前我觉得妈妈是个不称职的母亲，现在我觉得她改变很大。继父仍未信耶稣，但对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爸爸仍然独居，但自得其乐，开始经历上帝的恩典。他一直四处打工，生过一场大病，婚姻破裂给他打击很大，有一段时间一蹶不振。如果不是因为有主，他早就怒不可遏，杀人放火去了。这是他经常对我说的话。现在他因着主给他的力量可以面对，他很努力工作，争取到退休金，让生活有保障。上帝医治了我的忧郁症，我知道上帝爱我，主耶稣为我而死，他接纳我，赦免我，了解我。如今我不用再吃药了，上帝在我家里动了奇妙的功。虽然人做了很多错事，把家庭、生命都砸得支离破碎，但上帝仍然怜悯我们， 他愿意修补，只要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信靠他，求他赦免拯救，上帝就会赐我们新的生命，新的人生。上帝的恩典真够用，愿你也能经历。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但当我醉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此见证为真实故事，内容取自《中信月刊》。
失去多少痛苦，摆摆手，借引我们未将完事带到主恩座前求。是否烦恼压着心头？是否与失恋引诱？我们切莫灰心失望，快到主恩座前求。何处的自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我们若跟主都知道，放心到主座前求。
擦亮心窗，写下心情手记。
别说我太懒。
别问做什么好。
除了快乐星期一，还有人生故事。
一周七天，每天都是棒棒哒。李诺、
蓝冰燕、
梁天禄、
唐曼、
刘辉、
文乐，
这个生命棒棒的。
在今天的人生故事故事人生当中呢，我们就分享了新唱姐妹的故事啊，实在是让李诺觉得又揪心，又觉得这个姐妹是一个很棒的女生啊。
因为新唱她在小的时候啊，爸妈离婚的时候呢，她知道跟着爸爸会吃苦，但是呢觉得爸爸一个人孤苦伶仃很可怜，所以还是选择跟了爸爸。这个女孩真的是很贴心、很有爱心的哈。
所以说这个是女生都是父母的小棉袄啊，很贴心啊。
但是也真的是像李诺说的，很心疼她呀，才6岁的一个小女孩却要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和这样的一个伤害。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对于他来说啊，真正痛苦的并不是跟他的父亲去承受那些生活当中的艰辛，而是在于他父母的离异让他在中间难以选择那种痛苦啊。
是，
当然呢那个时候他才是一个6、7岁的女孩，他的父亲呢也是有很多的坏习惯，而且也不会照顾人，真的很难想象啊，他当时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难题还有吃到的一些苦头，真的确实是让人听了觉得不好受啊。
后来呢，新畅又跟了妈妈之后呢，又被爸爸埋怨说不关心他。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小的一个女孩从小就要背负这样沉重的心理负担，还要面对妈妈和继父的争吵打架，活在这样的惊涛骇浪当中，真是想想就觉得可怕。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新畅，她的内心是承受的多少的挣扎和伤害啊。
其实说到这里呢，李诺还想说一下哈，从姐妹的父亲以及她的妈妈的表现当中呢，我真的都能感受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缺少爱的，就觉得迫切的想要跟对方建立一种爱的关系，但是又因为一些的伤害造成没有安全感，所以常常会出现一些争吵啊、争执啊，一些无意中伤害到对方的事情。
没错，其实我觉得新畅他从小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哈， 就让我觉得人在某些程度上还是有一些爱的，
没错。
但是呢，如果没有爱给他的话，也就是他也得不到爱的时候，他是完全是会枯竭的，他会没有爱，就是会造成很多的伤害啊，或者是那种的自责啊。就像新畅，他的父母、他的家庭没有办法给他爱，但是他的父亲还期待从他那里得着爱，
是。
那这个时候就很矛盾的了。
嗯，所以其实这个爱的能力，或者说爱的这种行为是需要被教导的。你就算不教导，你也是要去以正面的形象去影响他，你成为这个孩子的榜样，你才能够让孩子真正学习到如何去爱的。
嗯，就是要给他爱，让他得到爱，他才能够以爱相待。
没错。
其实冰燕在小的时候啊，父母有时也会因为一些事情吵架，那时候作为孩子的我心里是充满着恐惧和不安的。因为呢，父母本来就是我们觉得安慰和唯一的依靠。
嗯，
如果他们都出了问题，我会觉得那谁来保护和爱我呢？真是想想就觉得凄凉啊。这位小新唱的遭遇呢，就更是难以想象啊。
是啊，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没有哪一个家庭是十全十美，一点争吵都不存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是，
大家都是人嘛，对吧？但是我觉得最起码我们为着养育孩子，为着孩子的未来着想的话呢，可能在很多的沟通上面啊，在处理事情的上面，真正是要考虑到孩子的感受，不要以为孩子还小就不懂这些事情，就不会影响到他们。就像冰燕你自己的经历，还有这个新畅姊妹她的描述当中，我们知道哪怕他那个时候很小，但是因为家庭出现这样的问题，让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对，
以至于导致他最后还得了抑郁症，影响他整个人生。
是的，千万不要以为孩子不懂，其实是会给他们造成伤害的。
嗯，
那冰燕是很感恩的，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也很爱我，虽然有过那些的经历，是让我更清楚地知道，原来家庭真的是需要爱的，不管是对多大的孩子而言。
嗯，
聊得那么欢，我也想说话，怎么办？
嗯，那就来说吧。
怎么说？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棒棒哒的全拼@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记得短信的开头一定要写棒棒哒。
我想用微信怎么办？
那就赶紧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吧。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的春节特辑，告别伤害，迎接真爱。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故事呢，是新畅姐妹的故事哈。她从小呢就深受父母离异的家庭伤害，
嗯，
以致后来她就得了抑郁症啊。她说她在13、14岁的时候呢，忧郁症就很明显了。她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被人说脸大不好看呢，她就节食减肥。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很自卑的了，
嗯嗯，
可以说是他的自我形象完全是建立在别人的一些看法里面哈。后来他因为节食呢，把身体都弄垮了，考上了重点高中呢，都不敢去读，因为他身体不行，
已经吃不消了哈。
嗯，
那其实这个时候按正常来讲呢，就算是不去看医生呢，也要进行一系列的心理疏导啊。
嗯，
但是那个时候呢，他连看医生都不敢，因为他觉得说如果有人知道他得了抑郁症，肯定会歧视他，觉得说看不起他呀。嗯，因为就像冰燕刚刚说的，就是他的价值观、自我形象已经建立在别人身上了。
嗯，
他这个时候是最怕否定的。每一个人呢，就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如果说是在学生时代，你要去看一些心理医生啊，或者精神科疾病之类的，你都可能会自己心里打小算盘，觉得说，哎呀，如果被人知道了，人家会不会看不起我啊，或者是疏远我，不跟我做朋友等等。
嗯，
所以他这种心态，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呀。
是，可见这个家庭伤害给一个人带来的影响是多么的深，也是多么的大呀。
嗯。
但非常感恩的是呢，新畅他是信主的，虽然他说生病的那十几年呢，对上帝感到很失望，甚至是怨恨上帝，但是姊妹她至少清楚是不能自杀的，她不能够伤害自己。
嗯，
后来呢，姊妹就通过一位弟兄的见证以及得到了关怀，得以重新站立起来。
所以说呢，我们分享这些见证故事的 一个初衷，也是希望透过这些真实的见证故事呢，能够给到朋友你一些鼓励和帮助啊。
嗯，
那其实在这个姐妹自己工作的地方啊，她也能够接触到许多来传福音的人，也能够看到上帝在这些人身上所显明的爱。
嗯，
当新唱姐妹真正的感受到上帝的爱的时候呢，她就更加的努力去认识神，坚持的去学习，去听讲道啊，读圣经。当然最终呢，上帝也亲自医治了她的抑郁症。
嗯，真的是为新唱姐妹感到感恩，感谢上帝啊。
嗯，
那更感恩的是呢，新唱姐妹的父亲母亲的生命呢，也因着信靠主耶稣而有所改变。新唱他就说道，上帝在我家里动了奇妙的功，虽然人做了很多错事，把家庭生命都砸得支离破碎，但上帝仍然怜悯我们，他愿意修补，只要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信靠他，求他赦免拯救，上帝就会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人生。上帝的恩典真够用，愿你也能经历。
真的是新唱姐妹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分享，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她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多么大的爱啊。
嗯，
那亲爱的朋友，即使你不回家，也一定会想起家。也许呢，你有一个温馨祥和的家，或许你也像今天的人生故事的主人公新唱姐妹一样，曾经有一个充满伤害和愁云惨雾的家。然而新唱姐妹的家因着上帝的奇妙恩典和慈爱得到了改变和修补。你的生命需要改变吗？你的家庭关系需要修补吗？你是否也愿意来信靠耶稣，求他赦免和拯救呢？
那但愿朋友你真的可以来认识这位神，愿这位神使你的生命，使你的家庭关系都能够得到修复，甚至是经历更加丰盛的人生。
你说生活有许多无奈，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只想找一个可以逃避的角落，让自己大声哭泣。你问生命要往哪里去，心中疑惑总是解不开，一直找不到生命真正的意义，谁能了解这种心情。
关于今天分享的新春特辑告别伤害迎接真爱的故事内容呢，如果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疑问，都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棒棒达的全拼@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达。
您可以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持续关注收听告别伤害迎见真爱这个生命棒棒达的春节特辑。我是蓝冰燕，
我是李诺，
我们明天特辑节目内容再会，
拜拜。
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只想找一个可以逃避的角落，让自己大声哭泣。